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风尚 CBD 之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这期主题呢跟上次一样，说的是这个吆喝声，因为说了前段时间找到了这个臧洪先生生前的所有的吆喝，我一看正好能做一个系列节目，一年四季回荡在北京上空的吆喝声。咱们昨天呢按照农历来说，正月咱听了吆喝祭神用的大火鲤鱼，
对，
芝麻街，这是踩碎用的芝麻街，然后呢还有这个元宵正月十五的这个节令食品。等到二月的时候呢，说这个夜宵，北京大街小巷晚上吆喝羊头肉，
羊头肉，
哎，打牌啊，打累了看戏刚回家呀，吃个夜宵来点白水羊头，硬面饽饽，对吧，这个当闲食嚼着玩。
那硬面饽饽是一个大喘气儿，那个吆喝是硬面，然后过了一夜饽饽，
对。然后等到了三月呢，这个农历三月天儿呢已经开始暖和了，这河沟子里边开始有捞着什么呢，田螺子
啊
吆喝这个大田螺子回家煮着给孩子吃，这也当时一个就那会儿物质比较匮乏，咱吃不了大龙虾，阳澄湖离咱远，这就算是什么呢，这个河鲜儿，吃着算解馋的。那么时间一转就来到了农历的四月，这个时候街上吆喝什么多呢，这个时候最有代表性的一样美食就是黄花鱼。
黄花鱼，
这黄花鱼到现在也是北京人特别钟爱的一种海鱼。
那个我看体型不是很大，
对，而且肚子那是泛黄。咱呢也还是先听臧洪先生怎么吆喝这黄花鱼，咱回来说典故。
谢谢你俩，黄花鱼啊，谢谢你俩，黄花鱼啊。
好像就是唱歌啊，这个他最后和那黄花鱼还带那个转音的。
北京的吆喝很多都是非常悠扬的，他说什么新鲜的嘞，黄花鱼
啊，
哎，为什么呢？因为黄花鱼是海鱼，北京呢不临海，所以北京的黄花鱼大多是从天津运到北京的。那会儿运到北京呢，所以说这个路途也比较遥远，速度也比较慢。说有没有火车呢？有火车，但当时的火车说实话时速按现在话说啊，这有史记载，因为慈禧当年坐火车去过热河，有史记载火车多少迈呢，按现在不能说迈，公里时速多少公里呢，
多少公里啊，
大概是40到60公里，
这么慢，
所以说呀，所以他那个路途是非常的长的，就时间比较长，
哦，
那他保证说我这个呢是迅速运过来的，所以是新鲜的这黄花鱼，而且这个时候呢黄花鱼汛期就是盛产期，在那儿啪的开始去捕捞，从天津然后运到北京。这黄花鱼运到北京啊也不是谁都吃得起的。
哦，不算好东西啊。
算好东西。过去老百姓啊也有穷苦老百姓，而且那儿穷苦老百姓也居多。为什么呢，说一个最简单的，很多人怀念老北京，我也怀念老北京，但穷人绝不怀念老北京。
是吧，
为什么，你现在再怎么着你有失业保险，你都没班上了你有失业保险。
嗯，
你但凡上了班五险一金，北京那会儿没有这些福利保险。所以
没工作就是干等着。
你现在流落街头了，有福利院把你带走，管吃管住，一人一个床位，我去看过。啊，人家救助站。以前老北京你没活干，或者你失业年老体弱，街边上倒啊，就是一个炕席捆着一个尸体扔在道边，这种事情常见，所以穷人绝不怀念老北京。
明白，
现在还是现在生活好了。那会儿黄花鱼也是，咱就不说别的，老舍笔下的龙须沟那里边有一家吃得起黄花鱼吗？现在就咱对现在咱这个老百姓，你想想，你就是拿最低工资，你吃得起吗？你也吃得起了。
对，谁家没吃过黄花鱼啊？
所以时过境迁，那会儿呢，这黄花鱼来了之后呢，也分好分坏，有高档的，有低档的。高档的个儿大，肉肥美，新鲜度高。这种东西谁先挑呢？一定是大饭庄的先挑。哎，人家把这挑走之后，在饭馆里边做这个黄花鱼。然后呢？二荤铺子小饭馆来挑第二茬，
哦，小饭馆然后再挑第二茬，
第二茬这个质量呢就没人家大饭馆好了。但是呢卖的这个价格也比较低廉。而那会儿吃黄花鱼呢，好多这个二荤铺子按现在话说呢就是来料加工，可以接受来料加工。比如我带着肉来的，您帮我炒一个，我只收加工费。有，
哦，这样也行。
店里边也有原材料，你现点也可以。
嗯，
比如好多小酒馆就卖这个黄花鱼。啊，
下酒
是对，直接咕嘟。熬黄花鱼，熬完黄花鱼之后呢，这一锅都是您的。
炖呢？
哎，炖。 这锅都是您的，甭着急，先把鱼盛上来搁盘里头。你想想这黄花鱼，吃的黄花鱼，点上二两酒，那是开酒铺的山西人居多
哦，
啊，开饭馆的山东人居多，
嗯，
所以开酒馆的好多山西人，喝着人家这个杏花村的酒，山西汾酒，
嗯，
也有当地本地的酒。吃这黄花鱼，
嗯，
一口酒一口肉，滋儿都一口酒，吧嗒一口菜，
嗯，
吃的挺美。吃完美之后呢，不算完，因为刚才说那锅都是您的，您熬鱼那汤也是您的。
哦，那汤那干嘛呢？
哎，这汤呢，烹点醋，往里边烹点醋，
啊啊啊，
这鱼汤您可以喝了，这喝了呢，
哦，
可以解解酒，暖暖身。
嗯，
再不然就是这鱼汤呢，给您下点面条，它也是顿主食。
嗯，哎呦，真是会过呀！
对，你看这顿酒其实没花多少钱，
嗯，
啊，这黄花鱼也不是大饭庄挑那种上等的黄花鱼，但是呢，
嗯，
老百姓可以解自己的口腹之欲，解解馋，
嗯，
未尝不可。
嗯，
所以黄花鱼在北京是非常受欢迎的一种海鱼
啊，
哦。哎，咱们说完了这个讲究，咱们再听一遍臧洪先生吆喝的黄花鱼。
谢谢你俩，哎，黄花鱼啊！
嘿，这嗓子，
然后这黄花鱼呢，这是肉食。到了这个春天开春了嘛，鱼生火，肉生痰，白菜豆腐保平安。
嗯，
还得吃点这个青菜，对身体比较好。
对，
那时候北京贩卖青菜也很有意思。这贩卖青菜不像现在说有超市，那时候大多是走街串巷
啊。那不能说我摆个摊，就像早市那样的吗？
早市这个东西出现的也是比较晚的。
哦，
啊，起码在我小时候，在我父辈那会儿开始出现有菜站，
嗯，
菜摊儿。以前老北京呢，走街串巷的是比较多，啊，
买菜不方便是吗？
买菜不太方便，那会儿菜啊也没有这么多，说白了，
哦，
不像现在菜站或者超市啊，它这菜很多呢。第一是从外地运来的，
嗯，
北京吃了很多寿光的蔬菜，
嗯。
第二一个是反季节蔬菜很多，
嗯，
北京周边扎的大棚。那会儿都是应季的，所以菜的品种很少。
哦，明白，就是附近这个农村里面下来什么菜，单过来城里，你们城里人就吃什么菜。
对，而且那时候卖菜特别的好，他那吆喝特别好听。这个相声里边啊，很多相声仿学类的都要学卖菜的吆喝，
是吗？
啊，包括这个侯宝林先生学过，后期的可以说吧，只要是相声演员，一说关于吆喝有关的相声，他必然学卖菜的，因为卖菜的吆起来他这个。长，第一说时长比较长
啊，
第二一个呢，它这种类比较多，然后呢说的比较快
啊，
有艺术性，所以这么着，咱们先直观的，咱们听一下臧先生怎么吆喝青菜。
好，
香菜拉起年味，黄瓜哎，大撇卤嘞腰，西红柿哎，蒜嘞还韭菜，西葫芦嘞洋白菜也下冬瓜。胡萝卜变萝卜哈，南兰眼的香椿，烟学了红哎，烟割的头哎。
我就听明白了一句哦，什么葫芦娃变萝卜，
胡萝卜变萝卜。
哦，胡萝卜变萝卜，
烟学了红。
哦，吓死我，以为葫芦娃变萝卜。
这是臧洪先生的吆喝。那么在相声里边，侯宝林先生的吆喝呢，比这个可能更有艺术性。
嗯，
顺序有所变化。他吆喝的香菜辣青椒哎，香葱嫩青菜嘞，扁豆茄子黄瓜加冬瓜，买大海茄，买萝卜胡萝卜变萝卜，嫩了眼的香椿的蒜儿的好韭菜哎。这是相声里边用的吆喝。
嗯，
啊，跟这个顺序有些变化，比这个呢更具艺术性一些。
嗯，
那时候卖菜很有意思。咱不是说现在吃的寿光的蔬菜吗？在这个菜主要的这个基地是这哪儿？这个中转站是新发地，
嗯，
对吧？以前北京也有。举例子来说，菜市口，
嗯，
菜市口后世啊是以砍人一闻名，
对呀。
然后新中国成立之后，改革开放之后呢，又以黄金闻名，菜摆卖黄金。
这我觉得这个地方很神奇。
对，这个地方其实起家人是以菜，这是他的主业，菜市口就是菜市。
哦，
啊，口很容易理解，路口，这路口有好多菜市，
嗯，
你就可以这么理解。
所以说晚清和民国时期是不是就是那个地方人特多？
那地方人非常多，所以刑场设在那儿，就是为了大家看着啊，犯了法就得砍脑袋，让你全都看着，吓人吧，吓人别犯法，就这么一个杀一儆百的意思。
嗯，
那条街咱要走的话特有意思，从菜市口往东，你就算吧，这个朱市口，
嗯，
罗马市，
嗯，
梅市，栏杆市，蒜市，这一溜 全都是市场，各种各样的市场，算是就到了曹雪芹他们家了。
嗯，
这各种各样的市场这一溜，
嗯，
哎，所以你看这地方非常的有意思。然后菜市口是一个，当时呢这菜也得从农村往北京运，那会儿农村不像现在，说白了，如果您家现在房在四环的话，在老北京算农村了
啊。
那会儿就是菜地往北京运，中转站是哪儿呢？离这个二环路有一地儿不远，叫菜户营。
哦，
都过那儿。为什么叫菜户营啊？它也是一个中转。菜户营再往南是哪儿？是花市。
嗯，
你看农民就是种菜、养花往外卖。
嗯，
这菜户呢，它有另外一个含义，但跟这个含义没关系，就是宫廷剧里边锦溪跟苏培盛俩人搞对象，
嗯，
就是太监搞宫女儿，
嗯，
在宫廷里边叫对食，这种人叫菜户。
哦，菜户。
但是此菜户非彼菜户，记住
啊，
菜户营可不是说住了一帮搞了对象的太监，可不是。
嗯，
他就是这帮菜农在这儿作为一个集散中心。
哦，那就是要以我们现在眼光来看，就是南面一点
啊，南面一点，所以这边是种这个比较多。
嗯，
然后他们进城呢也是非常辛苦，这一挑的菜非常的多呀，很沉呐，他吆喝那么多菜也占分量，水分。
那用找个那个驴拉过？
嗯，不，他都得是挑挑两个大筐。这个呢后世还好有黑白照片存世。
嗯，
一个挑子前边两个，前后两个大筐，里边各种各样的蔬菜。
嗯，
进北京之后先找一个地儿上水井把它给洗干净，上上水。
嗯，
这样的话呢鲜鱼水菜看着特别水亮。
嗯，
哎，然后走街串巷的去吆喝，谁出来要买给吆出来，要买什么再见面再去商量。
嗯，
因为很多人老北京也说什么呢，说这个菜的吆喝呀，说这么一大套什么香葱辣青菜辣青椒啊，大海鞋，他说这个东西不是一个季节的呀，怎么可能一块出现呢？
嗯，
这个不要叫板。为什么呢？因为卖菜的吆喝就是这一大套，不见得这一大套全是应季蔬菜。
哦，
那如果应季蔬菜的话，起码他得编四套词儿，春夏秋冬，他没有必要。
嗯，
他没有不形成标志性。
我明白，就是他喊的未必他有。
对，所以说按现在咱们时尚的话是什么呢？就是一切解释权归本店所有，你出来看有什么，您再商量咱买什么。
嗯，
哎，咱们说完卖菜的，再听一段，然后咱们进这个路况。
好，
香菜辣青椒喂，黄瓜大撇卤嘞腰，西红柿酸嘞还韭菜，西葫芦嘞洋白菜也下冬瓜，胡萝卜变萝卜哈，嫩烂眼的香椿烟雪了红哎，烟割的桃哎。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风尚 CBD 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然后这四月份呢还有一种吃食，藏红先生这个资料里没有吆喝，就是杏，清水杏。
哦，
这杏呢这个季节呢有熟的，基本属于从生到熟的一个渐变过程。
嗯，
那么有些杏呢是青杏就已经上市了。
那酸呢？
啊，酸其实说白了就是为了什么呢，当一个零食，虽然不好吃。
哦，
但是老北京有一种吃法，什么呢，就是拿这个去蘸蜜吃，青杏蘸蜜。
哦，酸甜酸甜
啊，酸甜酸甜，
给它补一补。
然后呢这个等成熟之后，这个杏在北京有一个特产的，叫八大杏。
八大杏是什么？
八大杏呢它是一个满语的音译。
嗯，
就是一种杏。八大杏你也可以查一下，就是八就是那个巴西的八。
嗯，
达呢就是四通八达的达
啊。八大杏
要叫铁八达。
嗯，
铁就是钢铁的铁，铁八达，或者叫八大杏。这是老北京一个就有的。
哦，
包括说这谁呢，马三立先生在三节会。
嗯，
三节会就是另外一个名叫开州厂，说准备施舍穷人，然后呢从这个正月节、五月节、八月节每一节就是贯口，我要给他们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其中有一段就说的八大杏。
嗯，
这八大杏在北京郊区有，大家可以去查一下，百度查一下。我还亲自尝过这个杏，味道确实是不错。
是吗？
哎，这个杏，然后这杏呢那会儿吃东西讲究，讲究什么呢，不能糟践东西，杏核还得留着。
那留着有啥用啊？
有杏仁啊，砸完之后这杏仁，
哎呦，炒细的。
对呀，这杏仁本身有毒，它必须得焯或者炒，加工成熟了之后才能去毒。
对
啊，炒完之后撒点盐，这就是一个小的一个坚果啊。
哦
啊，而且这个杏仁呢，本身在以前干果铺子还有卖的。
嗯，
杏仁、桃仁，
嗯，
干果铺子就是卖花生、瓜子的这些个铺面。
对，
有桃仁跟杏仁装在玻璃缸里边。
嗯，
这个还比那瓜子、花生贵呢。
嗯，
在家里边买点杏不能糟践，杏仁也得抠出来拿盐一炒。
对，也是不知道那个时候的物价，反正现在你看超市里面那干果特别贵，一小袋二三十。
对啊，
轻轻松松。
这还是说咱说这杏仁，你要赶上大腰果，
对，
腰果这一袋七八十。
对
啊，坚果很贵。
嗯，
这说的四月份，然后呢，时间再往前推，咱们等到了五月份。
嗯，
五月份有一个节日啊，都知道啊，这节还放假呢，
端午节。
对啊，五月端午，这是进了五月之后第一个节。
对，
哎，这是一个节日。那端午节的时令食品呢？
粽子吗？
对啊，粽子在北京怎么吆喝呢？
粽子，
对，
想不到。
看看张先生怎么吆喝的，听听。
嗯，我的天哪，这个粽子这个声儿是够长啊。
啊，以前这个粽子也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叫胡岭。
胡岭是什么？
胡岭是一个地名。
嗯，
在相声里边有，这相声里边最著名的相声段大保镖。
嗯
啊，这个马三立的少爷，这个也这个马这个少马爷也说过。
嗯，
包括曹文金他们也说过。
嗯，
这个胡岭是一个做粽子的地方，说我小时候学武艺啊，刀枪剑戟斧钺钩钩叉拐子流星鞭锏锤抓带钩的带刃的带尖带刺的我全都会
啊，
啊样样精通稀松。这是一个说我小时候学艺，我父亲给我送到跟我哥哥就送到那哪儿胡岭去那儿学艺去。
学什么艺啊？
学艺人家捧哏的说呀，胡岭没听说我练武术的，这竟是包粽子的呀。然后告诉说我们俩在拜见师傅，师傅那好家伙正在那忙活着呢。
嗯，
看这手上那是捋叶子呢，这准备包了。
嗯，
然后师傅一看我们俩，行，学什么不是学呀？
嗯
啊，练什么不是练呢？
啊，
收拾师门得给起个这什么，起个名儿
啊，
起名儿。那你叫什么名啊？我这个叫小枣。那你哥呢？我哥叫馅儿，还是粽子。就说完了，地方是盛产粽子，当地人以卖粽子为生。
哦，对，就是我刚刚但我听到他吆喝里面说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原材料，江米，
江米小枣。
嗯，
因为江米它黏糊，它弄成团啊。
嗯，
大米它不成团啊，包那种散的呀。
哎，北京好像有，我看电视上说哈，北京好像有北京的茄糕，
北京有，
就是江米，然后一层那个就是
枣
馅儿，再一层江
米，再一层
枣，然后大概四层左右，四五层，然后切出来，那是北京的切糕吗？
那是北京切糕。北京切糕是放在一个大木板子上，上面盖这个白被糊。
嗯，
这白被糊上面一定得把白被糊得封在塑料袋里啊。
嗯，
塑料布裹着白被糊，要是全是白被糊就沾脏了嘛。
嗯，
然后这一个方板四角上有四个那个松紧绳。
嗯，
不卖的时候呢，把这个背角掖下去之后，拿松紧绳啪一崩，
嗯，
哎，就在一自行车后头推着，谁买啪把这小白背儿撩起来。
嗯，
然后拿刀给你切。平时这刀干嘛呢？车座的底下挂着一个水桶，
嗯，
一个铁桶，里边是水，把这刀泡在水桶里头，
防止它粘了，
防止它粘，再切。这是切糕
啊。哦，也是江米做的吗？
哎，也是江米做的。
嗯，
这粽子呢也是江米。那说到北京，其实有地名跟这有关系，
是吗？
就是东郊民巷、西郊民巷。东西郊民巷在东西郊民巷以前是一条街，
嗯，
是一条街啊。当时呢，这个郊民巷啊，它原本呢是江米巷。
哦，这么着。
哎，对，就是江米巷。后来呢，
东江米巷，就没有，就是没有东和西，就是江米巷。
天安门广场把这个一分为二了。
嗯，
以前它是一条街
啊。哦，
叫江米巷。后来叫郊民巷，分开之后东西两段中间隔开了，叫东郊民巷、西郊民巷。
哦，
就成了使馆区，包括原太医院的这个院署也是在这东郊民巷里边。
哦，
啊，因为这儿呢属于当时漕运从这个南方运江米，这是一个中转站。
哦，
可以这么说，所以他这儿得名这个。而且说到粽子，其实以前北京人呢还一种粽子现在不怎么常见着了，就是黍的粽子，黍子黄米粽子。我小时候很多粽子是黄米的。
哦，
不是江米的。
哦，那种。
对，当时北京江米还真是不是特别多。我小时候见到好多黄米粽子，
所以它就是也是另外一种代替的一种食材。
哎，所以说粽子还有另外一个别称叫角黍，就是带角的黍子做的食物。
哦，
这个黍子山西特产，所以当时北京这个黍子这种角黍的这种，
那肯定口感不一样，可能更
黏糊，
对，
也
黏糊点。
而且呢，这个粽子端午节的特产，咱以前讲过。包子四棱八叉的，说是反正都是为了纪念屈原。
嗯，
南方有拿竹筒做的筒粽。
嗯，
北方是这么包的。
嗯，
说第一呢，这个苇叶子是避毒的。
嗯，
可以防止这个毒龙啊、恶龙啊吃这个粽子。
嗯，
第二一个呢，说它带角是冲煞的。
嗯，
还有人说呢，说屈原啊故去之后 很多人为了纪念屈原赛龙舟，说赛龙舟呢是当年说大家知道屈原投江了，去划着船救他，
嗯，
以这种方式演变成赛龙舟。又有人说呢，说屈原屈大夫给别人托梦，说在河里边啊没得吃，希望呢这个龙啊和这些鱼要吃他的尸体，没有别的吃的，希望拿这东西呢去喂这个鱼和恶龙，别吃他的尸体，一种说法。第二种说法呢，说是粽子是屈原老夫子人家本身自己想吃
哦，
然后呢投进去之后呢不都被鱼虾给吃了，说你拿这个苇叶子给包上，鱼虾吃不了我能吃
啊，
种种传说
都有道理。听起来
那会儿北京啊包粽子特别好玩，我记得我们用的是这个金丝小枣，沧州的金丝蜜枣。
金丝小就是那个把那个枣掰开了以后，里面有那个就是放在阳光底下看有那个金泛金色的那个一丝一丝绒绒的那个感觉。
然后枣还特别小，小拇哥这么大。
嗯，
金丝枣，河北沧州特产。
沧州也是武术之乡啊，
马季老先生的故乡，马季也是沧州的，那儿的特产。然后呢，苇叶子，北京很多，当时。我小时候当时得买了，
你说过吗？陶然亭附近就有。
对，我小时候得买了。再往前，我们再上辈或爷爷奶奶那辈的话，那苇叶子很多，池塘边上全都有。
嗯，
哎，这是端午节的粽子，咱们再听听臧先生的吆喝。
好嘞，这粽子事儿啊，这特别长。
江米虾。
得嘞，我发现一个规律啊，农就是老北京的吆喝哈、啊，它是就是中间说什么其实不是太重要，嗯，就是开口的那几个字儿和最后的那几个字儿，那个就是拐的音调也好，或者说的意思也好，只要让别人听清楚了，你就能大概明白它是干什么的，
对，就把你的宣传打出去，
对，
而且它呢还是一个打远儿，他们好多嘞。他就让你这院里边都能听见
啊、
哦，我不能很短促，你院里听不见，
嗯，
你看曾德。
啊、
哦，里边听不见，可能这大院里边这三层院子，
嗯，
人家主人在第三个院子里坐着呢，
对，
门口吆喝得让他能听见。
所以说这还是一个技巧，他们为什么这么吆喝呢？是我们现在看起来好怪怪的，有特点，
嗯，
其实还是为了当时的实际需求。
对对对，
嗯。
然后说完粽子，还有一个这季也该产的，五月份就是桑葚，
嗯，
普通话叫桑葚，但是北京话呢，确实愿意把它叫桑葚，听着也亲切也活泼。
对，
桑葚呢，这个时候产。有一个说法，五月份过后天越来越热，这说法呢没有科学依据，但是都这么说。
嗯，
天越来越热，蚊虫开始滋生。
嗯，
说桑葚是黑不溜秋的，这么大一个黑不溜秋的，
那个染的手上全是
啊对，而且还不好洗、哦、
对，
说吃了桑葚这一夏天不吃苍蝇，这很多老人都这么说，但是我问所有老人为什么，没为什么
啊、
哦、而且没有任何科学依据
哦
啊，但就是说吃桑葚这一夏天不吃苍蝇、
哦、
我说谁会吃苍蝇，保不齐的苍蝇飞嘴里去了、哦，然后吃了死苍蝇了，那会儿那什么这个卫生条件不好，反正都这么说。
嗯，
哎，咱先听听这个臧先生吆喝桑葚。
好嘞。
赛过了李子，大个儿的个樱桃哎，樱桃多给呀。
哦，这是说先是樱桃是吧？
啊、哦，
没事，咱就先说樱桃。
嗯、
桑葚咱们留了待会儿再说。
嗯，
下一个吆喝，你看音频是什么？
下一个是咱们的甜瓜
啊，甜瓜没关系的，咱先说这桑葚。
嗯，
这桑葚呢，在北京啊，以前这个很多很盛产，现在大兴也有古桑园。
嗯，
大兴古桑园，据说是明朝的桑树，我还见过，挺高的。因为当时在大金国志里边，就是辽金元明清嘛，在金代北京的时候就写到，出自蓟北门，遥望湖池桑，就说白了，出城北门之后你就看吧，只要是湖旁边、河旁边、护城河旁边。全都是桑树，枝枝自相枝，叶叶自相当，就是树枝全插在一块，叶和叶子落在一块，
嗯，
然后盖幽蓟谷多树桑，就说白了，那个时候呢北京的桑树很多，以桑干所以名河，就是这个作者的推测，说可能因为这河旁边啊桑树太多了，所以都叫桑干河。桑干河是古代永定河的故道一支、啊
哦、
对吧，然后呢楼桑所以名树也，所以有的地方呢叫楼桑，可能因为这地方啊种桑树太多了，所以叫楼桑。谁最有名呢？就是三国演义刘备刘玄德。
哦，
啊，大哥刘备刘玄德家住大树楼桑，他是楼桑的
哦，在那儿、啊、边吃桑葚，然后边卖草鞋，
哎，所以说可能当然这个很多。然后呢，《天府广记》就是明末清初的时候，他写到说明朝的时候，宣德中今所属地方每丁种桑枣百株，就是那个时候还有摊派。每户你得、
哦、为什么要让大家都要种这个桑树呢？
哎，这好，为什么呢？当时因为啊，这个农耕社会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是耕种，一个是什么？叫男耕
女织嘛，丝织。
女织，女织用的东西是什么？原材料一定是蚕丝，蚕、
哦、
丝是蚕土出来的，就要养蚕。
哎，就是我以前看那个照片啊，
嗯，
它那个圆圆的呀。嗯，那个是不是叫婆罗？
对，大婆罗里边，
大婆罗里面放上那个是树叶，
对，那是
然后有些蚕虫在里面，就是吃那个叶子。
对，因为这个养蚕呢，在我们小时候是劳动课的一部分
啊。对，
老师教你去养，而且那会儿呢、
嗯，
你到北京的公园也好，还是说这个二环路边也好，你能撸到桑叶回来养。
嗯，
现在没了。我看了一个晚报的一个报道，说学校还是开课教学生们去养蚕。孩子们只能通过淘宝去买桑叶，因为周边已经没有任何的桑树了。
哎，
所以以前桑树很多，包括说什么呀？
嗯、
这个《晚蜀杂记》说“仙蚕坛三面皆桑树”，这个不难理解。仙蚕坛是北海公园的一个建筑，供奉的是仙蚕神，因为女织嘛，她得把这个供奉起来。古代人认为呢，我得靠这吃饭，所以是有神明保佑的。
嗯，
那么祭祀仙蚕坛是皇后带队啊。
哦，
级别很高，
就是等于是母仪天下的皇后，
对，她相当于皇上祭天坛一样。
嗯，
仙蚕坛是皇后带队，所以呢，仙蚕坛，你想啊，它就是为了表示这个农桑的，所以呢，这个地方三面皆桑树，就是以前北海公园这一块地方三面皆桑树。
哇，
那么桑葚自然就很多了。
对，
哎，那刚才咱其实有吆喝听了一遍没解释，就是樱桃。这么着，咱们先进段路况，回来再说这个樱桃。
好嘞。13:34，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风尚 CBD 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刚才咱说的桑葚，这个季节还有一个樱桃
啊。
樱桃这个东西盛产在北京呢，比如说大家都知道，在北京广安门那边不远有一个樱桃园。
嗯，
樱桃园紧挨着枣林前街，枣林前街再往北边是牛街，以前的刘街。你想想，刘就石榴街，枣林前街都是枣。
哦，这边都是水果呀。
哎，然后都是樱桃园。你看看这地方，其实以前果树比较多，就是城里就有。
嗯，
然后呢，再往远点呢，就是北京樱桃沟，大伙儿都知道，西山樱桃沟在卧佛寺的后边，景色优美。曹雪芹当年在这底下生活，黄叶村住着曹雪芹。
嗯，
樱桃沟住着谁呢？叫孙承泽，《天府广记》的作者，专门写北京历史民俗的一个大家。
哦，
北京有一个胡同叫前孙公园。
嗯，
这是人家以前的这个故址，在城里边的居所。
嗯，
孙公园嘛，姓孙。然后他在山里边的别墅，不能算大别墅，隐居在山间。
嗯，
人家住的是樱桃沟。
哦，
樱桃沟现在也是景致非常好，种的好多的杉树。这杉树是笔挺的，然后呢，这个笔挺冲天，特别的直。
嗯，
等到这个秋天的时候，杉树叶子一落，再一泛黄，这条道路里边还有那个栈道，哎呀，那是非常美的景色。
嗯，
我是每年到11月中旬到下旬的时候，都要去樱桃沟。
秋天的时候去看一看，
太美了
啊！
这是说的樱桃。咳咳，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北京这个妙峰山。
妙峰山
的樱桃也有名儿，那有一个故居，庄士敦故居。
嗯，
就是皇上的外国老师庄士敦。
庄士敦
他在那边有一个故居，那故居现在还剩一间房。
嗯，
就剩一间房了，旁边立一个碑，庄士敦故居。
嗯，
旁边就是他那故居，后边山坡上就是妙峰山的樱桃
啊。哦，
但是那儿的樱桃呢，因为有名，价格也不菲，
很贵啊。
那是，就是，
那采摘的话，你进去得小心啊，你不小心采多了，出来的买单都买不起了。
买单买不起，咱见过，但是人家属于什么吃是免费吃。当时我去的，
那吃才能吃多少？
不是今年了，那会儿就是吃，在里边吃不管，出来只要篮子里边都得记账。
嗯嗯，
反正就有那个接不起的，因为它积少成多，不知不觉。
嗯，
一斤几十块钱，
那一筐下来得多少钱呢？
甚至一斤有100多块钱的。
哦，就是那种它分区域，
它
园
中园。
哦，还有更好的，
园中园更好的，100多块钱。
哦，
那还是那个年代，好几年前我去的了。
嗯，
带一大家子开辆依维柯去了。
嗯，
依维柯一下来，呼噜呼这堆人。
嗯，
你不显，一人摘点，一人摘点，出门一结，那会儿的钱啊，
嗯，
10000多块钱。
我的天哪，就吃点樱桃。
对，可是一家子摘的呀，
嗯、
那分量人也没坑你啊，咱过秤了，
嗯、
而且进门之前告诉你多少钱了，
嗯，
不知不觉就摘多了，
嗯，
这樱桃还一个少吃什么的，就上火，
哦、
吃多了窜血，这我还真是见过。说完樱桃呢，咱们再说下边。哎，对了，咱们再听一下关于这个樱桃的吆喝。
好嘞，这樱桃的吆喝还有点意思。他最后那句是什么？
樱桃多给
多给，
这东西贵呀，金贵呀。就说白了呢，您把我叫把你叫出来，咱要买樱桃的话呢，您这个比如说这钱10块钱，
嗯，
应该给你4两，给你5两半斤吧。
哦，
啊、多饶你点儿、
哦。
其实这不见得多饶，人家秤上有问题。
对，他就等于是你买，我给你多送点。
哎，而且从古到今做买卖的太精了。
嗯，
樱桃刚上市的时候头俩月，我看报纸有一种什么呢？网上订购。
嗯，
你看现在网上订购什么呢？阳澄湖大闸蟹，
对，
但是告诉大家一定是假的。我们要做这个专门做这调查了。
嗯，
39块钱10只，1只3.9块还包邮，这肯定是假的。
嗯，
那么那会儿樱桃呢？除了樱桃，美国那叫什么呢？叫车厘子是吗？
对对对
对
对，
卖美国大樱桃，
切里吉啊。嗯，
但是有一问题，他那网上价格特别便宜，
为啥？
然后你给他付款之后啊，
嗯，
他迟迟不发货，他为什么不发货呢？他在打这个时间差，因为这记者暗访去了。就是说这个产地就以一个礼拜为准，
嗯，
礼拜一比方说啊，礼拜一这一斤是100块钱，
嗯，
到礼拜五这一斤就60块钱了，
差这么多，
他等这差价。
哦
啊，他要的是你先定他这个，他按照100块钱一斤定，
嗯，
但是呢他等到礼拜五再去收，收完等于发货，他中间赚这40块钱差价。
真是啊，
这个商人脑子有时候不用在正地儿了，你真绕不过他
啊！
迟迟不发货，你还没辙
啊！
但是呢，他那个规定呢，他想写的发货时间呢，那就比如说28天之内肯定发货，你还跟他没辙，
对，
你叫不起来晚
啊！
哎，赚你的差价，
嗯，
这是这个。然后呢，北京还有卖甜瓜的，
嗯，
这甜瓜呢有写成这个甜味儿的甜，有写的是卖甜的甜，
卖甜的甜瓜。这个是什么品种呢？
甜瓜呢？
就是它是哈密瓜呀，还
是不
是
哈密瓜？
脆瓜呀，还是什么瓜？
脆香甜，个子大小呢，没有这个哈密瓜那么大长条。
嗯、我猜是不是跟那个椰子差不多的？
比椰子稍微小点，
小点，
有绿色的，
嗯、
也有黄色的。
啊，
说成人来说呢，两拳头那么大，
削皮吗？吃的时候？
可以削，可以不削。我们一般都不削，都是把这洗干净之后，但是拿刀呢，得把那瓜蒂给剜了。
就有瓤吗？里面
里边有瓤，把那瓤掏了、
嗯，
那是不吃的。
嗯，
里边的籽全掏了，然后啪啪把瓜蒂炫完之后，切成小条，
嗯、
直接拿着就咔咔啃。
嗯，
啊，就可以啃了。
鲜果切啊，
这好多还是说城里讲究。那会儿我们去农村的时候，人家是也加上人家不施任何农药，顶多是大粪那种肥，
嗯、
直接从那地里的啪秧上一拔，往那瓜上啪啪啪一蹭，就直接啃了。
哇，
那非常之香甜，这、
嗯、
这甜瓜，咱听听这张红先生吆喝甜瓜。
好，
哎呀，我的哎，买好吃的嘞，竹叶青的盘甜瓜的哎，这边老腌瓜呀，老苏瓜呀，
这老大喘气儿。
这个甜瓜，我说啊，我是就赶上一个尾巴，
嗯、
就以前好多品种，我这个年代没吃过，得我父辈那帮他们可能吃过
哦。
比如西瓜，其实也是西瓜，以前有黑蹦筋儿，现在没了。
嗯，
黑蹦筋儿还是这个，待会儿咱们说西瓜的时候，比如说这个叫什么羊角蜜，
嗯，
这我还听说过。然后呢，有的我都没听说过，但是老先生告诉我有一窝猴，
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品种啊？这是
甜瓜品种，一窝猴，
哦、
老头乐。
老头乐，
这都不理解了，
这是痒痒挠吧？这是啊，
有的你可以理解，比如说青皮脆，你可以理解
啊，对
对吧？然后呢，这个白沙蜜咱都能理解，
嗯、
什么窝瓜瓤，
嗯，
这里边生的瓤比较软，跟老窝瓜似的，像一窝猴啊，
一窝
什么老头乐呀？
那还窜天炮呢，还
从来不理解
二踢脚。
但老先生说，我们小时候吃过这个，说现在这还真是品种都不好找了，我们都多少年没吃过了，
嗯，
这是甜瓜。然后除了甜瓜之外呢，北京到这个时候卖小白叶，
嗯、
这玩意儿是活物。
活物、啊、
就是小金鱼儿，
哦，就是等于你看这个是等于是春天嘛，或者是往夏天走的日子
了。五月已经快，你看正二三为春，
嗯、
四五六就为夏，
那就是等于是天气热了得夏天
半夏
半夏
啊。
这时候是这个活物是小金鱼，
小金鱼。
然后你说到冬天的话，你不是还有那个什么蝈蝈啊、蛐蛐
啊？对啊，
是吧？
这个小金鱼呢，在北京还分两种，小金鱼跟金鱼啊，它是俩概念。
嗯，
哎，你知道吧？现在也是，
不是家里养的那种金鱼吗？
它不是大小的问题，
那是什么？
这个金鱼分为大概分成四种，叫文龙淡草。四个品种，
哎，哪几个字？你给我说说。
文化的文，
文化的文，
龙就是我这个龙
啊、哦，龙凤的龙。
对，蛋就是鸡蛋的蛋，
蛋，嗯，鸡蛋的蛋。
草是草鱼那个草，
草鱼的草。它是
四个
怎么讲呢？这四个？
龙种咱知道，比如说龙就是龙井鱼，大眼泡子。
嗯。
然后蛋鱼呢是属于大脑袋大身的小尾巴，不成比例的。
哦。
文呢是属于是身子和尾巴的比例差不多一比一，甚至尾巴更大一些。
啊、
嗯。
比较均衡一点。
比如老先生给我讲文，你就看他这鱼的这个样子，就是文化的文写下这个字儿
啊，
就是那个鱼的样子。
嗯，明白了。
前面是他身子，后边那啪一撇一捺是他大尾巴，
比较匀称，
忽闪忽闪的。
嗯，
对，龙可以理解了。但、
嗯、
草呢？草是那种咱说的小金鱼儿，小金鱼儿是怎么说呢？就是脊瓜子的一个变种。
嗯，
它的尾巴是剪尾，
哦，
金鱼的尾巴呢是四叉。
啊，对。
对吧？
对，
所以你看那尾巴，它的观赏性不一样，
嗯，
价钱也不一样。
那你像你说的这个小金鱼，是不是就是稍微简单一点？
小金鱼好养活，特别好养活
啊、
哦！你真养金鱼的话，
怎么我听着就很替这个小金鱼抱打不平？就感觉你一说小金鱼，就是那种就是那灰姑娘的感觉
啊，有点
或者丑小鸭的感觉。一说什么那些什么大眼泡子，那就是好像是说是白天鹅的感觉。
对，像现在演那个大龙井大眼泡子，
嗯，
现在流行玩熊猫，
嗯，
那鱼的品种叫熊猫啊，黑白的。
哦，
大身的大脑的小尾巴
是吗？
这都是以前的那个算是蛋种的这个鱼。
哦，
这个东西它也贵。以前的都是大户人家、
嗯、
比如说咱们看电视剧里边白景琦他们家白家老号，
嗯，
他们家那鱼缸里养的肯定是金鱼，上好的、
嗯、
大龙井啊、
嗯、
但是一般的像这个龙须沟的小妞子嚷嚷着我要买小金鱼，他买的小金鱼便宜好养活皮实。
嗯，
而且以前养鱼呢，在北京来说呢，现在讲的风水鱼，那会儿也有这个风水格局的考虑
哦。
并且养鱼这东西太有意思了。首先来说，这个鱼一般都拿什么养呢？一定是拿瓦缸，家里边基本上不用瓷缸跟玻璃缸，瓷缸还有，玻璃缸养鱼、
嗯、
那就属于漏气了。
我明白了，瓦缸是不是透气？
透气
啊、
哦。然后呢，还能够养胎。这个胎是绿胎啊，别往别处想，养胎
哦，
养绿胎。
那我想问一下，你就比如现在咱们用的那玻璃的那个鱼缸啊，
它不挂胎？
对，它多少带一点儿，那个不用洗是吗？不洗它也行。
瓦缸啊，瓦缸一般来说呢，不用特别的清洗，
就不用拿刷子给它愣给它刷干净了，不用是吗？
不用。我见的老先生养鱼那缸非常之讲究，什么样呢？时间也到了，
嗯，
咱这儿留一悬念，回来给大家说说。
好，先进一段交通服务站。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风尚 CBD 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比如说我认识一个老先生姓徐、
嗯、
在北京有名叫金鱼徐、
嗯、
他们家是祖传的手艺，当年给宫里边养鱼的。
嗯，
他说宫里边养鱼，他们家祖上说基本两种缸，一种是瓦缸、
嗯、
一种是木盆。
木盆，
这木盆养鱼有记载有照片。
嗯，
当年在故宫博物院，现在这个地方叫延禧宫，也叫水晶宫。
嗯，
这个水晶宫院里边，当年末代皇帝当政的时候、
嗯、
这个院子里边有妃子在这照过相，就是手扶大鱼盆，这鱼盆是木头的。
哦，
他说这两种都有，我们这养殖基地用的也是瓦盆跟木盆。然后他说鱼呢，首先第一个盆一定要低于人，因为金鱼的观赏角度是从背部，它最好的角度是从往上往下看，它后背好看
啊、
哦、热带鱼是肚子好看，侧面，所以热带鱼缸是透明的。
哎，这个是不是跟那个什么眼睛长在那有关系？
对呀、啊，
金鱼的背那个眼睛是
长在上边，
上面，
所以从上往下看，热带鱼是扁片、哦、所以你一定要是侧面
看，侧面看它一个
眼睛。鱼缸是跟人眼一边高，透明的。金鱼是缸不透明、
嗯，
是在腰部以下，是低头看的。
嗯，
说这是第一个讲究。第二个养鱼，
嗯、
他就问我刚刚问你那一样的问题，有了绿胎清不清？我说，刚一琢磨不清。这个水不要臭，但是水是可以是绿、
嗯、
水绿没关系啊、
嗯、
但是别臭、
嗯、
别腐坏的味道，这就需要刷刷缸了。
嗯，
然后呢他说第二一个，这金鱼会不会撑死？
金鱼啊，
好多人就说这鱼的老胃都撑死了，会不会撑死？
应该会吧。
他说金鱼不会撑死。
为什么？
金鱼他有自己的食量控制， 那很多说我怕我抓一把这鱼食扔在缸里，这鱼死了，确实死了。他说因为什么呀？因为鱼食在水里分解腐化的过程是耗氧的过程，鱼是憋死的，不是撑死的。鱼食太多会让水里氧气减少。
原来是这样
啊！他说第三，这个我们这鱼抄子，你看我这鱼抄子都见过吧？
就是捞鱼的东西。
哎，他说这东西干嘛的？我说捞鱼的。错，我们正经养鱼的不拿这个捞鱼，捞鱼一定拿手。因为鱼抄子那个网眼儿，保不齐刮着鱼鳞，刮着鱼鳞，这对鱼就是伤害。用手没关系，肉碰肉可没关系。
哦，
鱼抄子可是网眼儿。那我说，那你抄子干嘛使？这抄子是抄鱼粪的，就是撇那水面，给它撇干净了。按这个用，
是这么着
用的。哎，
这是
养金鱼的讲究。咱们再听听这个张先生吆喝小金鱼儿。
小金鱼儿的吆喝是什么样的呢？我明白了，他这个就是为了让更远的人听，他就啊小哎啊啊小金哎鱼儿，他拐个弯什么之类的。
哎、你看他看刚开始第一句卖大小小金鱼儿、
啊，
大金鱼小金鱼儿都有。
嗯，
然后下边咱说的时间来到六月份，这六月份呢，
嗯、
各种的时令水果就出现了，比如卖西瓜的，刚才说了，现在消失的黑蹦鸡儿，
嗯，
曾经这个姜昆先生相声里边还用过。他说什么呢？说那个我是一个建筑工人，搞对象，然后女方嫌弃我说我叫黑蹦鸡儿，就说他晒得黑，肤色黑。
嗯，
这个品种现在北京也已经不多见了。
嗯，
啊，那会儿卖西瓜呢，回到家基本也没有什么冰箱，都是井拔凉水，直接拿绳子顺井里头，搁桶顺井里头。
嗯，
拔凉了之后一吃，夏天非常解暑。咱听这个西瓜的吆喝。
好嘞。
哎，这找到的西瓜，你就穿咱们。大的一个块来吃了白脑块来喝嗓子甜嘞，这两个大嘞。
听听这卖个西瓜这么复杂，
哎，这不好学。
嗯，
然后西瓜完了之后呢，六月份桃也上市了。
嗯、
这桃以苹果的这个大桃为北京首推，对吧？
对。
除了这个九把桃之外呢，那时候北京讲盘桃，盘桃是一种扁桃。
哦、
啊，盘桃是扁的。
那个我发现好像很多这个贡品的桌上
也有，
供桌上是那个放的盘桃扁的
啊，也有大桃，也有盘桃，都有。
嗯、
并且桃在人民群众的心目当中呢非常吉利，老人过生日给他面做一个大寿桃。
对、
嗯、啊，北京以这个老正兴的大寿桃为首推，老字号、
嗯、
啊，这也是这个季节的。咱听听桃的吆喝。
对，这桃的吆喝是不是有那种很活泼的感觉呢？等一下，他是不是说的是什么
歪了嘴、
歪着嘴的什么耷拉着蜜的什么
啊？
什么这桃
是它的形态
呢？什么之类的？
它的形态是歪着嘴的那个桃，那桃的那个尖儿啊，它不正。
对，
所以北京以前不是损人话吗？面插锅里煮蜜桃，你糊涂歪歪嘴，歪带一身毛，歪歪嘴嘛。
嗯。
然后这是桃，还有夏天呢，孩子们常吃的一个东西叫冰壶。
冰壶是什么？
冰壶这个东西啊，就是冰。现在的冰壶是塑料包装，糖精色素兑出来的。以前的冰壶就是冰，
就是冰啊。那怎么吃啊？没有味道，
没有味道。冬天存在冰窖里头，夏天的时候呢，拿出来就是冬天存的冰，从冰窖起出来。
嗯，
一般的供给大饭馆冷冻食品，冰什么羊肉啊，这个羊肉排酸的用这个东西。
嗯，
还一个就是直接啪啪啪凿，凿成你拿碗来凿的大小不一的这种冰块，就叫冰壶。孩子们缩了着，夏天解暑。他没
这么可怜啊，
他没得
吃，给买个冰棍儿不行吗？
那会儿冰棍也有，小豆奶油也有，但是它比冰壶贵得多。
哦，
所以孩子们穷苦人家孩子为了解馋就直接吃这个冰块。
嗯，
还有偷人家冰，怎么偷呢？比如这个赶着马车去给大饭馆，比如说给东兴楼去送冰块去，一帮孩子围在后边，趁这车老把式啊，车夫不注意啊，就拿凿子凿那冰块，掉地下一点，回到家之后搁水里一涮，搁嘴里含着。就拿这个解暑呗。
哦、
哎，咱听听冰壶的吆喝。
行了，这冰壶的吆喝也得听一下。 听明白了，冰壶喊完了以后，后面喊 A 就行了。
所以吆喝起来有的是简单，有的是这个复杂，
嗯、不
一样，看你卖的东西是什么。
嗯，
这个季节还有一个当时当令的手艺人得出来了，就是修理雨伞的。
修理雨伞，
夏天雨水多，出门呢得用雨伞，搁了一冬这雨伞，保不齐坏了、
嗯。
这时候修理雨伞的就得来了。
以前的雨伞那个骨头那个
竹骨子，
竹骨子，
对，以前的雨伞竹骨子面分两种，一种是油布面，一种是油纸面、
哦、
刷的是桐油，为了防雨、
嗯、
有布有纸。
哎，现在最近你知道吗，就我有朋友去外地专门产这个的地方去旅游啊、
嗯、
还问要不要带回来，
苏州就有产这个纸伞的，
然后说问要不要带，我看淘宝上也有卖的。
嗯，
现在有人专门在大城市哈买这种伞拿回来用，
嗯，
显得很文艺，拍照片也好看，
而且他那个伞做的非常的好。我说的是正经八百的传承手艺啊，旅游纪念品不算。我们去拍传承手艺的时候，他给我们做过试验，一把尼龙伞，就是咱们现在这种雨伞，和一把纸伞拿起来，同样的往后兜，
嗯，
结果使同样的力度，这个咱们现在尼龙伞翻过去了，成喇叭花了，这纸伞没翻过去，
嘿，
就是它的力度承载的这个风的力度是很大的，
嗯。
那会儿也是因为什么呢，包括我小时候用这个现代化的雨伞也修，那会儿就不舍得扔嘛，
嗯，
能修则修。
对，
最后咱再听听这个修理雨伞怎么吆喝。
修理雨伞，汗伞，修理雨伞，汗伞。
哎呀，这么多的吆喝声，听到最后一个，我终于觉得这个 很亲切了，这个就全明白了、
啊、
也好学。
对，其实你看咱说这个、刚才宣传片里说呢，说周四周五阿龙和您这个干什么、
嗯、
吆喝什么，明显咱刚说了半年，六月份过去了、嗯、还有后半年没说呢，所以咱们接着这么着，我也提前做一预告，咱下礼拜一的这个风尚 CBD 阿龙聊北京，咱们接着听着老北京的吆喝，讲讲吆喝背后的典故。
好，所以就是大家记得锁定我们的频率哈，到了下周一的时候呢，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感谢阿龙给我们带来的内容，接下来的时间呢，交给郝迪和向坤，带给大家的是律动工体北。
城门灰色城楼，大石儿灰色路口，因为一样灰色的楼，门牌号都生了锈。麦当劳刚刚开门，肯德基还在打盹，等着班车的南城老头也认识这几个英文字儿。北京是个站牌，人们上车就登上舞台。北京多么精彩，南城老头也没看出来。有一个人刚发财，有两个人在恋爱，每个早晨醒来都相信今天会被鬼使神差。有一个人刚失业，有两个人刚失恋，每个夜里都有人在收拾行李决定离开。中了状元就已经还乡，北京是个战场，有人拼得黯然神伤。生在长在战场上。